灯条平台 FM 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为你播报即时新闻快递。猫空缆车因营运成本高，平均每年亏损达1亿元。为了抑制亏损，北市府从今年2月起调涨价格。但是根据捷运公司统计，虽然收入的确增加了，但是运量却越来越低。猫缆捷运站附近人潮越来越少，甚至连店家都纷纷关门大吉。华航今天发布最新一波主管异动，人数多达25人，其中地勤服务处长于志调任青岛办事处总经理，只等从18降为11。于志也立即请辞。华航表示这是例行人事调动，对于请辞一职一事不做评论。农历七月将届，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推动中原普渡纸钱集中烧政策，完成城西焚化厂进炉科仪，并呼吁市民将普渡纸钱交由环保局运至焚化炉焚烧，共同维护空气品质。苗栗县公馆乡是台湾唯一的红枣专业生产区，每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为红枣产季。农粮署北区分署特别在8月6号到7号，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举办红枣文化节、枣蔓花健康枣上门活动，享受现采现吃的红枣鲜果滋味。目前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为9067.51点，下跌13.2点。成交金额为391.54亿元。以上新闻为邹莹编辑，陈三播报，这里是真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真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2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这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来到了也是在整个监所的部分矫正署，先带大家来到了花东地区。而在今年的自强外移间监狱也办了收容人的就业博览会，其实这个时节都是我们各监所的很多的这个就业的部分。那在法务部有鉴于收容人复归于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最大问题，莫过于就是找不到工作。那当然也积极的推动所谓的脱胎逐梦，所以在整个一个收容人的多元就业媒合方案里面，我们就会充分的把握这个所谓的政府资源、企业需求，包含了收容人的一个复归这三方面的一个结合性结合。那期盼呢，能够降低再犯率，使我们的社会更祥和，以及创造像政府跟企业以及收容人的一个三赢局面。而这一次自强外移间呢，跟台湾更生保会花莲分会呢，还有劳动部的发展署北基宜化东这个宜化金马这边分署玉里就业中心来合办。那当然我们这一次也在利用我们的多功能教室做这个逐梦脱胎逐梦这样的一个媒合，那包含了有10家的厂商，有提供了15个职缺。那当然在今年的安排之下，让企业可以参与譬如说监所的艺品农作畜牧这边的自营作业，了解说平日些收容人的作业情形，来提升让我们的厂商跟我们监所合作办理所谓的建教合作。那当然他们在学习中也可以学习到所谓的一技之长。那今年度是第二个场次的一个就业博览会那除了呢我们的一些就业咨询媒合服务跟技职训练的一个机会之外其实我们希望给予收容人再一个机会。 而在花莲看守所，我们最近也做了所谓的反毒，那当然也邀请了中华民国无犯罪促进会的执行长谭喜贤，用我跟你们想的不一样来进行演讲。那这一次呢，在少管所的教室向毒瘾犯乐界班收容少年，用我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标题来跟大家做互动。主要我们也落实了在所谓的毒品使用者的家庭支持方案。那下半年度呢，我们结合了社会处以及毒品危害防治中心跟基督教主爱之家这些社会资源，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我们的个别访谈辅导、家庭的关怀访视、毒品使用者跟家庭之间的关系，还有亲子沟通的课程跟亲子活动，来强化家庭的支持跟提升戒制的一个成效。那首先呢，是由基督教主爱之家的辅导员对于一些毒品使用者个别访谈的一个调查跟辅导，也评估了需求的一个进一步譬如说家庭的访视，来建立所谓的辅导关系，来支持所谓的家庭支持理念，来戒制的一个动机跟信心。随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四个梯次的团服，那包含了毒品使用者跟家庭之间的关系专题演讲跟亲子沟通的一个课程，还有亲子的互动。那第一次的这个演讲，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一次题目很特别，叫我跟你们想的不一样。那当然呢，用自己的本质，这也是执行长用特殊的感染力，让这个本身毒品施用的经验跟受困的历程包含了毒品危害的一个这个身心灵用坚定热情的语气来跟这些听者来互动。那另外呢，在药物滥用跟毒品的一个蔓延之下危及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之外，我们现在也往下扎根在学校的教育包含了毒品的一个流通乐戒戒制的一个治疗观念。那另外就是在整个方案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监狱毒品犯辅导计划，那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家庭支持方案里面一方面呢，就是让这个吸毒者对家庭的认同，另外一方面就是让家属可以提升对吸毒者的接纳度。好，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吸毒者他可能不是一次，他已经可能是累犯了，常常会让家人失去了信心，到最后是灰心那当然怎么样让家属成为吸毒者的一个原路上的一个资源跟重要伙伴怎么样去协助他们这些毒贩来脱离毒海这也是我们现在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好，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来到了各府了。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中女子监狱了。我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台中女子监狱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女子监狱，因为我们这边呢还有附设所谓的育婴室。其实说到育婴室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希望就是给入监服刑的女子，她自己所这个监所可以做所谓的抚养孩子到一定的程度再送出监的部分。那说到这间育婴室呢，很特别，是因为它是以这个木质的地板有小溜滑梯，有小椅子，还有婴儿床，看起来就很像普通的育婴室。特殊的是因为它是在我们台中女子监所里面，只是它是收容我们的女收容人跟婴儿跟幼童，让犯错的妈妈可以安心服刑。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设备跟一般比较不一样，它是属于一人一床八人一室活动空间很大，符合国际受刑人的一个活动空间的一个标准。那许多男子监狱呢是十多人挤一间通铺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有的女收容人在服刑前没有办法找到适合的托育对象，所以不得呢把自己的婴儿啦孩子带入监所服刑。那婴儿本身跟儿童是没有罪的那当然等于是陪妈妈坐牢，为了区隔婴幼儿跟妈妈的一个活动空间，白天呢服刑的妈妈会下工厂工作，那婴儿跟幼童就会在育婴室上学，我们有保姆来去照顾跟陪同玩游戏跟讲故事。那当然在这里面呢看得见非常完善当然没有一些所谓冰冷铁窗的感觉。那当然这些代表呢也是我们狱政管理 对于人权的一个重视跟温馨面。那在我们女监的部分呢，我们常会看到同学在做所谓的烘焙班，也做出了品牌，就 Miss 经典手工巧克力。那也聘请了烘焙老师用这个原料纯正，没有添加任何的香料跟防腐剂所生产的 Miss 经典手工巧克力。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当然不只是巧克力，最近呢还以名牌包包的黑白格纹来做一个基础制作黑白棋盘的巧克力礼盒，非常好吃又抢眼是引进咖啡豆巧克力，那里面包的是咖啡豆，一咬下去就是有巧克力跟咖啡的那种口感那当然在监所生病，如果是非重症者你是可以到我们的卫生科来去做看诊。那卫生科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来做合作，都是由各科的医生轮流助诊，还有牙医所谓的牙科可以补这个蛀牙跟看牙周病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让大家看到女监非常窝心的一个语音室了。好，赶快来也是解决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今天是我看一下这位是哪一位听众朋友呢？好，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小溪他说他在2013年帮朋友买手机，朋友汇款到他的账户，后来呢他没有履约买手机，对方就报案了。那当然那个警察就将他的账户提报为这个诈骗账户冻结，后来法院就判他诈欺罪五个月徒刑，可以一颗罚金，他也缴了这个一颗罚金结案，请问要如何申请金融账户的解除警示恢复使用呢？好，所谓的警示账户就是警方为了办案需要向银行所提出的设定，那么银行呢会据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账户列为警示账户，一旦账户是被列为警示账户，那这个账户所有的交易功能就会被暂停，包含了譬如说提卡啦提款啦存款啦或转账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至于呢怎么样来去如何解除，其实解铃需要系铃人，你只要备妥你的证件包含了身份证啦印章啦判决确定书到这个住家跟户籍附近的警察机关申请，让警察机关呢他可以先调查了解这账户确实已经没有作为所谓的作案工具，那么呢也无列为警示账户的一个需要，那经由这个警方的一个查证调阅相关的资料确定，就会向银行解除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账户了，你就可以恢复原先你的一个正常使用你的账户，这样子大家清楚了解了吗？让大家比较清楚，不会有点混乱了哈。好的，待会呢回来的时候呢就要进入我们的台北地检身心被检察官时间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Hello，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所以不管在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包含内地的朋友，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身心被检察官时间了。哇，这几周大家都很火热的，都有相关的这个家暴案件的话题，包含了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让大家更了解这所谓的家暴案件，包含了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走，这个法院呢在哪一些情况之下会核发一些保护令，包含了家庭暴力的防治法里面有包含了被害人的范围，或者是说是否 还有男性也包含在内哦。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保护女性，那男性呢？好，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跟台北地检身心被检察官打个招呼了。 Hello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个大家很期待这个时间哦，每次的时间我们的 call-in 就一直亮灯了，所以我们要赶快让我们的身心被检察官来告诉大家。我们刚才在讲到我们上一周哦，这跟大家好好聊到这个家暴案件，其实真的是隐藏在我们社会跟生活中哦，跟我们这些周遭的这个空间里哦。那当然呢，我们也再继续往下走，就是聊到的法院呢，在哪一些情况之下可以真的核发到这个保护令，包含了我们在做这个家庭暴力的防治法，被害人是不是也在这个范围之内，还有有没有包含男性，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
是，因为我们传统齁都会认为妇幼是属于比较被害人的这个角色，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是多元的齁，所以我们不会限定说性别上面谁是绝对的弱势。那我们根据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第三条，其实就有规定到我们的被害人范围不是只有限于男性齁，它的规定是这样，它是规定家庭成员，那家庭成员有包含配偶或前配偶齁，或者曾有事实上夫妻的关系，就是说可能法律上并没有登记，但是有同居齁，共财，就是共有财物，或者是同这个一起居住齁，还有一些家长家属或者家属的关系，这些有事实上的行为有可以证明，不一定要法律上的关系齁。然后再来在法律上的话，如果曾经或者是现在，因为有些是姻亲的关系，就是配偶离婚了之后就没有这个，可是他曾经是直系姻亲，也就是说齁，父母啊或者是子女，这个都是直系血亲，那配偶的这些父母或者是子女，这个就会是直系姻亲的部分，然后另外在四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跟旁系姻亲也都是在家庭成员的范围。所以依据这个民法里面有对家属，其实它有一个规定，它不是一定要法律上的亲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亲等之外，它还有一款是规定家属关系就可以了。那家属就是指永久共同生活而同居一家的人，这个也是家属。所以只要是有符合这个定义，不管他是不是同性或者是异性，所以即使是同性同居者，
也是一样，
他只要符合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还是符合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的家属关系。
是哦，听朋友问说，您说的同性就譬如说举这个男男女女的意思吗？
是，因为其实我们家庭暴力防治法并没有去直接连接到它一定是一个婚姻关系，才有受到规范。好，只要是你是一个家庭成员，那这个家庭齁，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它的家属定义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是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者，好，它就是家属。那这个家属，我们就先不要去争执是不是有其他这个法律，是不是有这个婚姻上面必须异性结婚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只是单纯就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被害人范围，只要是有同居者，这个符合家属的定义都是被害人的范围，所以不管同性或者异性。
是哦，所以已经没有说限定是男男或女女，或者是你是女性或男性了。
对，因为我们是本于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精神制定来防治家庭暴力的发生，所以基于被害人的范围，我们并没有去做任何男女、宗教、种族任何限制。好，
是，
所以在这个被害人只要他符合被害人范围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看他有没有符合家庭暴力的一些事证。如果法院那边有审理到发现有这个事证，他就可以根据家暴法第十三条来决定核发我们上次有提到各种不同的保护令。好，比如说限制会面交往啊，或者是必须远离多少的范围，好，或者是小孩要怎么样会面，这些等等的都会定在家庭暴力防治法核发的保护令里面，然后会定得很清楚。
是，哇，大家有听到，这让大家非常的详细，也更了解了。好，这是关于哦，在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一个被害人的一个范围，包含了不管男男女女或者是男性女性，让大家都知道都是一视同仁的啊。当然呢，继续我们要跟大家还有聊到的呢，也就是关于诈欺的部分哦，也是最近呢在法庭上常常碰到的问题。很多人在讲到诈欺案件那么多，那怎么讲得完？怎么会这个每一件案件好像不小心就扯到诈欺？那当然诈欺里面还有哦，到底什么是假性财产犯罪？这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大家有点不傻傻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检察官来跟大家解释，以及呢让大家更了解？
嗯，我会想要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实务上哈，我们在检察的工作，我们主要就是处理刑事案件。
好，
我在之前有提过，简单介绍一下检察官的工作，其实是处理刑事案件的部分。
嗯，
那刑事案件就是有关犯罪，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刑法制度，是有成文法，就是我们都有法条明文规定每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
是，
好，简单说，比如说杀人，他就必须是有一个杀人的故意，然后去伪杀人的这个犯行。
是，
那他的构成要件都会很清楚的规定在每一个法条里面。那我们回到诈欺或者是背信或者是侵占，这个所谓大家常常会到法院提告或者跟其他人发生财产纠纷的时候会想到的法条，那这些法条是所谓的财产犯罪法条。
嗯，
那这些财产犯罪法条它有一个在实务上我们常常遇到当事人会误会他在民事跟刑事之间的这把尺，就是这个界限。
是，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一些其实它是属于民事也就是债务不履行啊，或者是请求对方还钱哈，这个民事是在请求权基础之下的一些债务关系、债权关系哈，这个是民事案件，但是民众会以为好，这个就是构成刑事案件的犯罪。好，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也不是法律名词，只是一个通称，就是这个是属于实务上的一个惯用词，会称为这种案件叫做假性财产犯罪。
好，
也就是指一些纯属债务人他违背交易的信用、债务不履行的民事案件，但是民众会把它以为要来地检署或者是警察局提告，而我们认为是假性财产犯罪，到最后这种案件都不会认为不是构成刑事案件的诈欺。
是，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告诉人的这个身份会向那种各地方法院检察署，就各地检去提告一些案件。那在案件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听到最简单的就是三个字叫背信罪，对不对？
对，我们当事人常常会用到就是背信罪啊、诈欺罪。那我们会碰到的误会，我可以让简单讲一下，可能大家就会说，只要他骗我，他就是背信。
又骗就是背信。
这个就是一个很容易把这两个字去用自己的解释方式去解释。
是，
可是我常常会跟当事人讲，我们一定要回去看一下刑事案件的构成要件，其实非常清楚的定义在刑法里面的条文里面。
是，
我相信那些文字只要有办法稍微可以看懂这些文字的，大部分都可以抓到它的意思。那如果还是不能理解，我相信很多的法律咨询单位现在像法律辅助基金会会提供一些低收入户或者是相关要件的人免费的法律咨询，甚至是律师。
是，
或者是很多公所啊，或者民意代表的服务处，他们也都有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好，再不然就相关的一些比较诉讼程序的部分，在法院或者是地检署，各地法院、各地地检署都有为民服务中心，这些都有一些法律咨询的资源可以利用。所以我们都希望这个当事人可以在提告之前先稍微了解一下自己提告的法条是构成要件是什么， 哈。然后先了解的话，我们在诉讼程序当中，我们要请告诉人表示意见的时候，其实在对话或沟通或者是请告诉人举证上，也都会比较清楚可以进入法律的程序。
是哦，现在台南的林小姐想请问一下检察官，就是刚才讲到的个背信罪，他有点不了解，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去提告到背信罪？
是我们如果正确来讲，背信罪的刑法的意义是指为他人处理事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做违背任务的行为。好，这一串文字这样听起来有点绕口，那我简单的说，就是说必须是被告跟被害人之间有一个处理事务的委任关系存在，就是它是一个必须有一个民事，比如说契约约定，或者是默示的约定，就是口头约定或者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被害人是曾经委托被告做一件什么事情。
哦，就一定要有证据。
对，有证据是证明的问题，那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委托做一件任务的这个前提要件。
是。
好，所以假设双方他只是一个借款关系好了，借款关系他不是一个委托任务，他不是委托他一定要还我东钱，他是基于借款本来就要还钱，
是
那跟你委托他去帮你代办贷款啊，委托他去帮你还钱，那是不一样的
啊。
所以背信罪必须先有这个前提，就是要委托他人处理一定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到最后被告没有做，就是违背任务，
是
而且他没有做的原因还有一个故意，就是主观上他是因为他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损害这个委托人的利益，
是
所以这些要件都必须符合，他才会构成刑法上的背信罪。
是这个林小姐说，那这个背信罪这个罚条的条例是很重吗？
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财产犯罪都是法院上目前判都不会判到可能1到3年都有可能。那但是法定刑的部分就要看每一个案件它的法定刑。
是。
那背信罪的法定刑呢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
拘役并科罚金。
林小姐说，因为她现在处在一个跟家人这个财产就是房地产的一个打官司，她可以先用这样子来告自己的妹妹吗？
我们个案的部分我们在之前就有提过，个案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很细读，对，
可能要麻烦去询问一下自己的律师或者是相关的咨询单位。
没错，而且呢，如果您是在台南，可以其实我们各地检署都有所谓的法律咨询你可以问一下这个来问一下，就说你自己的这个案件里面到底符不符合。不过刚刚以我们申检察官已经讲了什么叫做背信，也让你清楚了，因为这个会牵扯到就是财产的部分，对不对？还有一些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答应的事项，
应该说我们个案的部分没有办法这样子回答，因为每一个个案它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那必须要看到证据有多少。所以有时候有些律师他们可以提供比较好的法律咨询，是因为当事人会把所有的事证给律师看，那律师他们就可以就所有的证据先评断一下是否有符合相关的法律构成要件，这样在提告上面也会引用比较正确的法条。
是希望能够回答我们这位台南林小姐的问题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二继续升检察官时间咯。
好，谢谢。
待会继续You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大海张开吧，叫我水手。